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当时又让吕做领导，写了2000块钱。禅定和尚回营口时，把2000块钱携去，委托陆居士买的白灰石头一大堆。时营口有一家大木厂，又存的美国松很多，卖不出去。听说修庙，就找陆居士，想把这批久存的美国松卖给庙上。陆居士因为手下没钱，不敢答应就买。也是因缘凑巧，碰着这家木厂，甘心赊给庙上，不要现钱，几时有几时还账，而且还要贱卖。就这样，一个钱没有，把10000多方尺大美国松就买到手里了。之后石匠木匠争来包工，每天应接不暇。民国11年春天开工，到了5月节算账，没钱开工钱。时王志一、陆炳南、魏恩波、陶海兰等几位居士忽然想起大连商会会长庞木堂来，因为他是个资本家，喜欢做善事，和王志一、陆炳南他们都是旧交。于是去大连找庞木堂去化缘，还不错，他给拿了8000块钱小银子。有了这笔款，算把工资的难关挡过去。5月节后继续开工，把料子做好之后必须打地基，因为营口是滨海而居，地皮薄，工程大，地基如果不坚固，容易倒塌。据包工人说，必须下钉木签子，每一根签子都是1丈多长，既费工又费料，虚款也很多，但自己手里又没钱。不过陆炳南居士办事很有胆识，说办就办。他的意思是，只要你发诚心去做，必定有善事施舍。后来请庞木堂又给10000块钱，这10000块钱只打地基就用光了。时陶海兰、碧云桥等很害怕，以为庙还没修成就用了10000元，将来恐怕更难办，劝陆居士改修小庙。陆居士说，
修庙必须修大的，大庙容易，小庙难。
他的意思，修大庙有人拿钱，修小庙善士们不值得拿钱，这是他的自信心。因此引起了陶、毕二人的不赞成，也因为他们没力量可进，遂 袖手旁观。不过陆的为人性情勇敢，富于决断性，凡什么事都不畏难，也不苟安。后来断断续续经10年功夫把庙修成，前面山门钟鼓二楼，进去山门有天王殿，上后大殿，再往后藏经楼法堂，后院东面斋堂、伽蓝殿、大寮、库房，西面课堂、私房、禅堂、学校讲堂、祖师殿、水陆坛，都次第落成。以后在这里办一个佛学院，中间我因为到各地去讲经，还顾及修哈尔滨极乐寺、长春般若寺，都是民国11年发起。沈阳般若寺对营口修庙的事顾不过来，事情都是由宣讲堂几位热心居士他们主持办理。记得在聚文立案的时候有40多个人聚名，所以修楞严寺都是他们的功劳。尤其陆炳南居士总其大成，他的功绩更大。我对修楞严寺只是在外设法筹款，并没直接亲身兼修。不过像唱戏一样，在许多演员之中也扮一个角色，以铸成其功。到了民国20年1931年，把庙完全修好之后，那时禅定和尚还在天童寺做方丈，我让营口宣讲堂主持修庙的几位居士和当地士绅把他请来，到营口楞严寺接冲首任十方选贤住持。8月间开光，并传戒圆满。听众朋友们，营口楞严寺创修的经过到今天就讲完了。整个修建过程从缘起到落成，前前后后历经10年。法师说，这些感应和因缘不是他个人的，是大家的，是大家多生多劫的感应道交，因缘成熟。在这其中，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了佛菩萨自有感应的真实实力。此外，法师的那一句，过去的刺激和过去的挫折，都成了现在的阅历和经验，也是让人如醍醐灌顶。试问，人生能如此坚定与从容，是多么大的智慧与福报。听众朋友们，营口楞严寺的修建经过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将为您起讲法师在奉天万寿寺的办学时代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